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我们有几位会员朋友啊，给我的留言啊，我觉得有必要啊，在这里聊一聊。我们有一位会员朋友啊，他就说这两年呢，他在工作上的烦心事儿啊，少了不少。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就跟这听这个温相说历史这款网上卖烤地瓜的节目有关系。为什么？他说这款节目啊，在他心目当中啊，相当于下载了反诈的 APP， 就 APP 嘛，对吧？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他就能够啊跟以往有所不同。有些人说的谎话、瞎话、胡话啊，他多多少少呢能听出来点了，并且呢，他也愿意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而且还有一点奏效，所以这烦心事儿就少了不少。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非会员朋友啊，在底下留言，昨天他就说了，他说温相这个节目啊。他这里边有一些语言啊，是一定要长期听他这个节目之后呢，才会感受到，就是说他已经有一套啊属于他自己风格的啊这套语言表达方式啊。我觉得啊，咱们这位非会员朋友啊说出了一个常识，其实不光是温相个人的这个语言，任何一位啊，包括在座的诸位，任何一位朋友们的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因为语言本身就是带有密码的，而能够破解语言上边密码的，或者说破解各种各样啊骗术的，只有一条。这就是常识啊，啊，这条就是常识，就是坚持听真话、听实话、听人话，坚持说真话、说实话、说人话。温相这款啊卖烤地瓜的节目没有别的什么长处，但是有一条一直坚守到今天，就是说真话、说实话、说人话。在真话、实话、人话面前，瞎话啊，鬼话啊，荤话啊，包括谎话，包括胡话等等，都会现出原形。哎，这是最大的历史和常识。那么好了，咱们开头的话呢，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今天咱们这个主题啊，要聊一聊邓小平。因为今天这个日子正好是邓小平的诞辰日，1904年8月22日，农历7月12日。今天是农历7月11号，今天是农历初十。122年前，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州。啊，当时不叫广安县，叫广安州。哎，邓小平的老爹邓少昌是四川当地哥老会的一个小头目，所以邓小平这一生啊，他的很多所作所为离不开他这位啊参加了黑社会的爸爸的言传身教，受他的影响很深。包括啊，他特别被人所称道的绵里藏针尤其如此。刚刚我在叉儿平台上转发了一张老照片，邓小平的书房，就在邓小平家里的书房，一位合法选举产生的总书记被邓小平一句话给废掉了。啊，一个拎着蛋糕盒子啊 给一位大人物身边人风尘仆仆的送过去的人，在邓小平的书房里被册立为新一任的总书记。你看看这个绵里藏针啊，这个哥老会的这个手法玩的是炉火纯青啊。要说咱们中国人啊，跟外国人真不一样。为什么说真不一样呢？就是你看啊，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朋友，我相信啊，你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晰的记得你的祖父、外祖父、祖母、外祖母的生日，对不对？我说这话应该没有过分吧？包括这四位老人家的忌日，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毕竟隔了一代，是不是？可是呢，我相信在座的诸位肯定会记得诸如什么毛太爷、邓太爷、姜太爷、朱三爷啊，这些各路爷们的他们的生日或者是忌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幸福指数始终稳稳的坐在世界第一的位置。这些爷们第一都惹不起，第二必须怀念，第三必须牢记。为什么能够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官方天天用这个东西告诉你啊。虽然啊，今年邓小平的这个诞辰日因为不是逢五更不是逢十，所以他的这个活动呢显得相对啊，江泽民的那个百岁盛会来讲那是冷冷清清啊。但实际上我们看一下邓小平啊，他的百岁诞辰活动那也很隆重的，也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会的，这个规格和毛泽东是一样的。只不过呢，邓小平120周年啊诞辰纪念活动比毛泽东低了个规格。为什么？因为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这个诞辰活动啊，有一个别开生面的项目，就是进行大会第一项，先到纪念堂去瞻仰，去鞠躬啊，去奉献尊贵的礼品。这一点邓小平、江泽民都没有享受到，因为他们没有纪念堂啊，对不对？而这一点说实话啊，恰恰是因为邓小平一手所为，晚年的邓小平又走回了毛泽东的老路。某种意义上讲，这就应了中国人的那句话了，形势比人强，这是一种必然的取舍和必然的趋势。只不过他在一场看似偶然性的事件当中啊，完全诞生了。所以要想了解这么一大段啊非常曲折的历史，哎，咱们还是要回到邓小平这个人的身上。那么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可以说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什么意思呢？一方面讲一下邓小平的为政啊，他在这个执掌中国大权过程当中，他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果实以及什么样的政治后果，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讲的是邓小平的为人，作为政治人物，这两条啊是非常重要的评判的啊基准，一个是为政，一个是为人，而且为政和为人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不管他叫邓小平还是叫毛泽东还是叫江泽民啊，他首先是个人，知道吧？哪怕官方把他吹捧成神，他也是个人。 哪怕最后他变成个鬼，他原来还是个人。既然是人，就要讲他的为人，对不对？那么大家都记得啊，当初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低俗的笑话啊，这是当时酒桌文化上啊一个固有的项目啊。小平同志多么像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啊，这个段子我给大家讲过啊，就是说江青当初跟咱们伟大领袖啊在窑洞里叮咣叮咣啊，吸引了一批这个围观者，这里边就包括周恩来啊、邓小平啊，还有其他的几个大人物，那都是一过百年诞辰啊，都把咱们中国震撼的叮咣叮咣的，对吧？结果呢，被江青给发现了，江青非常愤怒啊，伸手抓起这个床头的那个胸罩啊，就扔了出去。这一扔呢，还挺准啊，正好扣到邓小平的头上。这个时候啊，为了掩盖这种尴尬的气氛和自己也是当事人的这个活生生的事实，周恩来呢急中生智说了一句话给大家都解围了。周恩来说啊，主席啊，你看小平同志多像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呢。哎，全场在内包括毛泽东啊，虽然被偷窥了啊，但是也忍不住哈哈大笑啊，这么一个段子。这个段子啊，大家听起来觉得这肯定是荒诞不经嘛，哪有这种事情啊，是不是？老大啊跟老板娘在里边叮咣叮咣，你们哪有资格在外边围观呢？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这里边呢涉及到一个邓小平的这个习惯啊，喜欢扒墙头，对吧？看人家的新娘。这件事儿在历史上还真的确有其事。所以说这些段子啊，甭管它是素段子还是荤段子啊，多了的荒诞不经，这些段子一定不是老百姓编出来的。因为老百姓看不到这种核定本。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些段子本身它都是有来头的。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件真实的往事。当初啊，在延安啊，这些大人物够级别的干部才能娶妻生子，这一点跟今天有点相似啊。你看今天很多碌碌无为啊，为温饱而奔波的老百姓，底层啊，普通人，实际上你是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啊，组建家庭、结婚生育的，对不对？因为你负担不起啊，彩礼钱你拿得出吗？对吧？如果这个老婆告你婚内啊，怎么样怎么样违法，你受得住吗？哎，一定是有一点家底儿，有一点背景，甚至手中有那么一点点权力的人，在日后的岁月里才可能啊走完人生的全部程序。普通人，芸芸众生当中的底层，只配啊完成一两个程序。虽然你还一直活着啊，所以你看大家一直说想继承革命的优秀传统啊，这不就继承了吗？对吧？在风平浪静当中就让你感受到了延安岁月。虽然你没有吃这个小米饭，对吧？你没有喝那个南瓜汤，可是你实质上已经享受到了，这绝对是老干部的待遇啊，对吧？那么闹洞房呢，在当年的延安呢也是一道风景线。 因为大家知道延安女的少男的多呀，尤其是碰到一次结婚这种活动那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啊这些人呢都想到那里去咔咔游。这里边表现最突出的就是邓小平这个事情啊，还真的是啊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鲜为人知。因为邓小平这个人给大家的一直以来的这个印象啊，他是一个非常严肃啊沉默寡言的人，包括邓小平的老伴卓林啊，都曾经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做过解释，说小平同志啊他就是不爱说话啊，他不是对你们故意冷淡，你们不要产生误解啊。实际上啊卓林呢他没有把核定本的上级告诉我们，就是说邓小平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沉默寡言的啊，也不是说啊他碰到什么人都不爱说话的，比如说他碰到别人的新娘他就特别爱说话，而且说的比谁都多，比新郎都多，知道吗？啊，比现场的那些其他的嘉宾都多。哎，这就是为什么周恩来说邓小平像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啊，优秀的飞行员大家知道，特立独行啊。啊，一个人驾着飞机遨游长空啊。对不对？哎，其他人在他眼中那都不算事儿啊。正所谓目无余子啊，对不对？谁也不放在眼里啊。那么当初啊，在1939年7月1号曾经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的欧阳毅啊，举行了一个婚礼，他跟他的妻子陈敏在党的生日这一天结婚了，大家呢就都跑去闹洞房了，著名的人物就包括邓小平、罗瑞卿、许光达等等啊，甚至连邓发也前来祝贺。邓发邀请的邓小平，大家知道邓发是一个著名的刽子手啊，啊，像刘英都曾经回忆过啊，他们对邓发特别的不满意啊，坚决表态不能选举邓发进入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这个人太可恨了啊。但是邓小平跟他的关系特别好，哎。那么这次婚礼，欧阳毅晚年有过一个回忆，他说邓小平不断的同我的妻子陈敏开玩笑，搞得他很不好意思。大家知道啊，写这种回忆录或者回忆文章都要受到审查的啊，所以欧阳毅的话也只能说到这一步了。至于邓小平说了什么样的话搞得他妻子很不好意思，那恐怕只有啊欧阳毅的妻子和邓小平本人最清楚。大家看一下出处啊，欧阳毅回忆录，这是官方公开出版的啊，大家也能看到。那么还有一件事，邓小平在那里挑逗新娘啊，而且又吃了饭，走的时候吃完饭以后啊，欧阳毅回忆，邓小平在吃完饭以后歉意的说没有钱，到前方再还礼。听到了吧，白吃白喝还白嫖啊，白嫖说的不准确啊，相当于挑逗。哎，这就是应了毛泽东说的那句话，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呀，这不就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吗？是不是？这里呢咱们讲的邓小平的为人啊，大家仔细去品啊。 下边呢咱们讲邓小平的为政。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本杂志啊，2011年第二期炎黄春秋，这上边呢刊登了一篇文章，这个作者呀叫梁文斌，他写的这文章叫我向中央告省委，这个文章是发表在2010年第11期炎黄春秋杂志上。那么我给大家展示的这2011年第二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做了一个补充说明，就是当初梁文斌向中央揭发安徽省委隐瞒老百姓被活活饿死这件事儿之后，中央高度重视，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刚带队到安徽省去调查情况，就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常委啊。王维刚这个人啊，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但是呢，风里来雨里去，啊，居然呢睡在一张小床上，把老百姓给感动了。老百姓说：“这老八路又回来了。”所以向这位王副院长倾吐了实情。安徽在大饥荒岁月里非常糟糕，啊，老百姓饿死了很多人。可是当这些事情啊汇总到北京，邓小平听了汇报以后啊，邓小平说了一句话，这是什么居心呢？这不就是想当右派吗？看到了吧，炎黄春秋2011年第二期，也就是说当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最高法副院长王维刚把实际情况汇报到北京的时候，邓小平对一名普通干部敢于状告省委下了结论了，你这种上访就是想当右派，知道吗？在大清朝啊，明告官，老百姓想告这个官员，先打30大板，知道吗？因为你这叫以下犯上。所以大家看一下邓小平的为政，包括邓小平主政期间抓的右派，他是反右运动的前台总指挥嘛，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更是鲜为人知，香港台湾走到今天这一步啊，曾经这个我们看到海外很多媒体自媒体都在报道啊，说是准备对台湾动武，对吧？这个事情实际上已经闹了很久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对台湾动武，包括对香港动手，是邓小平的夙愿。就是邓小平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敲定了。这件事情啊，半公开的时间是公元1991年。当时国家广电部部长艾之生，也是中央委员啊，做过一个传达。传达的原话就是老爷子讲了，必要的时候对香港可以下手，对台湾可以先搞封锁。艾之生传达的原话。可是大家看到啊，在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看这个电视嘛，对吧，有相当一部分香港人啊跑到那个灵堂里下跪磕头痛哭，邓公走了啊，邓公 都没有来得及到香港看一看走一走，太可惜了啊！大家看一下，邓公如果真有机会到香港去走一走看一看，还有你哭的地方吗？所以说老百姓知道什么呀，不光是咱们大陆的老百姓，香港的老百姓也不例外啊，台湾的老百姓也不例外啊，外国的老百姓也不例外啊，知道吗？老百姓啊，就是文化大革命里说的那句话，老百姓就是墙头草，这个话也不是老百姓说的，就跟这个邓小平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的段子编撰者的身份一样，密不可宣。哎，那这也是邓小平的为政，对吧？那么今天香港变成了什么样子，大家看得很清楚啊，台湾即将变成什么样子啊，我们慢慢的也会看得很清楚。这就是一国两制最真实的一面啊。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非会员节目也是基本做到一碗水端平的，对不对？这些内容本来是应该在会员节目里讲的，可是呢今天我们注意到一件事儿，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电视剧啊，大明王朝1566这个剧又给翻腾出来了。今天这个新浪微博热搜就有这个剧，这个剧啊在我看来是一部十足的烂剧啊。这刘和平编的剧啊，什么大明王朝1566啊，什么雍正王朝啊，还有什么北平无战事啊，在我看来都属于烂剧啊。这种知青出身的人啊编的东西没法看啊。但是呢，这部烂剧之所以被翻出来，就像有一些烂人在今天被特殊的纪念和怀念一样。为什么？因为大家碰到更烂的事儿了，遇到更烂的人了，所以以前比较烂的人啊，你会觉得他没有那么烂，对不对？就像牛来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爆火，也是因为这个道理。因为牛来一开始就告诉你，我是一个小制作，很粗糙，在某种程度上讲符合烂片的标准，而不像有的电影给自己打扮的花里胡哨的，实则呢啊里边都烂透了。大家知道它是烂片去看，这个心里是有准备的，大家以为这是一个高大上，进去看完之后才知道这是烂的不能再烂的烂片，那当然要愤怒，是不是？这属于上当受骗。哎，你看牛来你出场你骂一句烂片，这叫求人得人，对不对？这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这部大明王朝1566被翻腾出来，就跟昨天我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啊有异曲同工之处啊。隆庆皇帝大传，我手里拿的这本韦庆远先生的力作，这本书里边既介绍了嘉靖皇帝，也介绍了嘉靖皇帝的儿子隆庆皇帝，更介绍了明王朝力挽狂澜的隆万大改革，就是隆庆万历年间的隆万大改革，包括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本来这是明王朝最后几根著名的救命稻草之一呀，说它是唯一的也不过分，因为在那之后再也没有这样别开生面的大改革了。可惜的是，由于张居正的死亡，人亡政息呀，啊，隆万大改革夭折了。 上台的万历皇帝那是酒色财气呀，啊，最终导致了努尔哈牛在东北的崛起，牛来嘛，对不对？这个昨天我们有一位悟性很高的会员朋友在底下专门补充了，他说这个东北啊，当地啊，管这个老二就叫牛牛啊，这也是牛来啊，因为万历皇帝在北京当老大，努尔哈赤在东北当老二啊，所以咱们管努尔哈赤叫努尔哈牛也是准确的，对吧？这不就是牛来吗？什么来了？对吧？牛来了吗？而这些都源自于隆万大改革的完蛋。所以现在我们有的会员朋友今天已经反映了，说这个《隆庆皇帝大传》呢，在这个旧书网上不太好买了。所以你看，我之所以我不愿意推荐一些书给大家啊，它容易间接的造成这个书价的上涨。所以我一般这个现在推荐书都在会员节目里边推荐，因为他人数少嘛，知道的少，对不对？我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这本书，而不是让大家去高价寻找这么一本普通的这个书。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推荐大家看一看这本书啊，《隆庆皇帝大传》，看看这个隆万大改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隆万大改革的夭折固然与万历皇帝有直接的关系，可是与这场大改革的推动者、主导者、领军人物张居正没有关系吗？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核定本看起来的话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沉重，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咱们第一期思想节目啊，就讲了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的主要原因，用梁武帝饿死台城时说的那句话非常的贴切，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从我手里得到的又从我手里滑落了啊。最近我给咱们全体思想会员发了一条思想感悟小短文，讲的就是江泽民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么同样的问题问一句，邓小平的时代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他紧紧的叩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弦。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